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那我们请你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三节不长的经文好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他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要叫他们得荣耀。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舍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你来到世上来要呼召我们本不配的人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但是让我们聆听你的呼召，真是接受你的救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得以罪被赦免，让我们真是俯伏敬拜来赞美你，我们愿意真是来跟随你，求你引领，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求你悦纳，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
心酸好无能力，为主郎先救恩济公，救我堕罪罪行。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救你，
他深信 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和第二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起，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许必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下面长老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主日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是我们来蒙受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福分，也借着主你话语的传讲，使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喂养，也对主你的真理可以慢慢的更完全更深入的明了。虽然在这个长周末有很多家庭他们都出城度假的，求主一样保守他们，但在城内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求主也一样，因为我们不看人数的多少，乃是看主与我们同在，是好得无比，是福分将要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用心灵在真理中与神来一起交往交流联系，求主按照你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心里火热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要充充满满的赏赐给我们，也是我们特别为教会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下个礼拜就会有一个临时的会员大会要来表决聘牧的事宜，求主一步步的带领，让众弟兄姐妹知道，只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跟随主，主你必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任何事情，乃是看主你是否与我们同在，是否我们高举主你自己的话语，是否在这里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归属神的一群你的儿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的年轻的年幼的年老的，因为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可以天天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呼召这个题目，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看了之后也就一看了就过去，那最近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也希望以后我讲到的时候我都会从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讲，因为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听了一遍，讲到的时候我从里面有一些感动的我跟各位分享，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我最近也听有人说我没有被呼召，我有某某人某某人被呼召，我不是被呼召的。哎，我觉得在真理方面的认识不正确不完全，所以我就选这个题目，刚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哎，就有呼召的出现。当然我有很多今天各位看到的
启问宣召经文，也是呼召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所以就定这个题目呼召，让我们从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全备的深入的了解呼召不是给某个特定人物。因为在讲道里面有很多的方式，有一种方式是主题性的讲道。各位记得我在去年是前年用教会这个专题，我讲了六讲，这是有主题性的，这 topical preaching， 这主题性。也有我们常听说释经讲道，这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那就是说从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找出这一段经文的主轴，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信息，从解经从释经我们进入应用。那今天虽然是主题式的讲道，但是还我会把释经的一些原则放进来。那换句话说，呼召对你我都有同样的意义，而不是给某某人站在台上的，或者给某某人全职侍奉的，是这样。所以讲道里面有几方面，可是讲道里面有一种是比较不可靠的，就灵异的讲道。什么叫灵异的讲道 ？Allegorical preaching， 就是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可以把很多属灵的真理，我所想的，我放进来讲道，听起来真真有味，津津有味，可是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叫灵异讲。那换句话说，当时写圣经的使徒们保罗不是这样讲，可是你把很多属灵话语放进来，听起来蛮有道理的，这不是圣经。所以解经是什么？因为我讲到这里，我就顺便用一两分钟带进来。解经就像一个珍珠在海底里面，那要下去捞这个蚌壳挖珍珠人需要各样的工具，潜水或是氧气筒去挖出来，这叫解经，要用各样的工具去把这个蚌挖出来。那挖出来了之后，释经是什么？释经说，哎，这个是珍珠，那我怎么把这珍珠弄成一个好的珍珠项链，或是弄成珍珠戒指，商人把它弄成一个珍珠戒指，哎，这就是释经。那怎么应用在你我身上？哎，这个戒指戴上去，哎，好看，这戒指戴上去，哎，参加什么特别的宴会，哎，表示我很慎重的来，这应用方面。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好，这里已经出来。然后我们是基督里成圣蒙召的圣徒。假如你有圣经，你会看到这字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可是你我很少去注意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因为前阵我听了一个朋友说，哦，呼召是别人的事，呼召是传道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假如你读圣经十年，假如还在想呼召是别人的事，今天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要来讲。这另外一个角度不是我自己想出来，这另外一个角度是圣经所写的。所以在前言里面我就写了，可能你会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可能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或是你不这样认为那更好。一般人认为神的呼召只献身全职做传道，因为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有教会的牧者一起联祷聚集祷告。那在几个月前我就报告我们教会在寻牧 希望神派他的仆人来，哎，就有人说哦，要留意他是否有神的呼召，没有错，是否有。然后单单在那个场合里面听到神的呼召，就觉得哎，这个呼召是对传道人说的。所以下面一个我就会讲呼召里面，呼召里面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呼召是什么？狭义的呼召是什么？叫各位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看的时候，奉神的旨意蒙召呼召做耶稣基督使徒，啊，这几个字你看到你就可以说这一定是狭义的呼召，因为特定的对保罗来说的，对某些人来说的，有特别的事工的，这狭义。哎，下面说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哎，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不是对两三个人讲，对一群人讲的，哎，这叫广义的呼召。所以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再加上二十四节，这都同样一个字，在中文圣经翻出来的时候用不同的字翻，所以中文圣经在和合本里面，在其他地方会用呼召，会用召唤，会用蒙召，或是会用召这个字，这就是有特别，在圣经里面有它特别的意义。那换句话说，这些召、蒙召、呼唤、唤召都是从神来的。那今天不是我们平常所用的哦，我叫你，我召他，我呼唤你，乃是有特别里面的意义。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狭义的呼召。在狭义的呼召里面，我们一定会记得有几个很特别的，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摩西、撒母耳、门徒、保罗，这些我们把它当作有很特殊的意义，神用神迹方式的很特殊的来呼召他们。对亚伯拉罕来说，哎，他离开吾尔来到哈兰，神就对他说你要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应许的地区。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圣经没有记载，可是亚伯拉罕确实得到这样很特殊的神对他所讲的话语，他就离开他所习惯的地方。再来摩西也是如此，摩西在旷野的西乃山或是何烈山，他看到荆棘里面有火，可是荆棘并没有被焚烧，在火里面有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说话。诶，他看到这是很特别的，呼召他要来拯救百姓。我们也看到撒母耳，我这列了几个，当然有更多的，我只是给各位一个比较清晰的狭义的是什么，有很特殊的神要给他一个使命的。撒母耳也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他要去在以利那里学习来侍奉神。哎，半夜的时候他就听到声音，撒母耳，撒母耳，他就跑到以利那，是叫我吗？以利说不是。一连三次，第三次以利说一定是耶和华向你说话，你就说仆人静听。所以撒母耳就成为那一时代的领袖。门徒也是如此，主耶稣的门徒保罗更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这个大光，他原来是要去抓 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圣经的记载没有讲基督徒，他去抓那信这道的人，这道是什么道？就彼得十二门徒所传讲的被钉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就讲这个道，不是讲创世纪，不是讲什么，他们所钉死的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哇，开始人相信了，圣灵开始工作。保罗就是要去抓信这道的人，哎，神在大马色路上有大光照他，他铺在地，他成为外邦的使徒。或是我们讲门徒，门徒的被呼召也是很特别的，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哎，门徒就放下他的网就跟随主耶稣。我们也看到彼得到最后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个更多吗？诶，对他的呼召也是很奇特的，很个人的，很直接的，亲切的。那今天我的信息主要目的是要讲到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基督徒广义的呼召。因为讲到广义的呼召的时候，要让我们每个人对教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前我用六讲讲的教会，我还是要提，简单的提，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讲到教会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买赎来的。我觉得圣经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所以进入教会的人不是进入一个团体，团体是外在所看见的，在属灵的意义里面，主耶稣说，保罗说，是用基督的血所买赎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日学上课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用重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重价是什么？这无价之宝，这无价之宝你用什么来比？假如你说黄金100两，这不算什么，你用什么来比？不算什么。可是重价的时候就与神一样伟大无限，就是神本身成为人来救赎。所以每个字我们清楚的认识的话，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我们会越读越有意思。你没有清楚认识，越读越糊涂，怎么会这里这样讲那里那样讲？是我们对圣经越清楚我们越有兴趣。所以还记得吗？在纪念主受难的时候，我讲到最后一个约是什么约？是基督耶稣所立的约。在新约里面总共有8个约，这约我讲到，这约是永不改变的约，是神所设立给我们的约，是从神亲自来发动的一个约。在伊甸园的时候有亚当之约，后来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给百姓说有西乃之约。西乃之约是讲到什么？以色列群体要成为祭司，圣洁的国度。当然后来有大卫之约，到主耶稣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杯里面所写是我所立的新约，为你们留的。所以这个约是最后一个约，这约是一直到他再来， 所以这里讲到教会是何等的重要，假如进入教会是迷迷糊糊的进入的话，从神的话语你还没有得救。从教会的真理来说，进入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讲到什么？他跟我的关系，他的救赎是跟我的关系。在旧约是群体以色列百姓，在新约的时候是神与我个人的关系。当我因为他的定死我受感动，他的赦罪我受感动，因为他的爱我受感动，我愿意来跟随他。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从属灵的眼光来说，就是教会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可是我们地上有组织啊，有不同的形式，更是在美国，当你要设立教会的时候，因为教会属于非盈利机构的，所以非盈利机构你一定要在政府里面去登记。当你登记的时候，你就要讲到你这个教会的章程是什么，这结构是什么，这教会怎么组成的，是谁在负责的，这些都要登记。不会说没有什么登记，政府就会开给你一个免税，到时候你做什么事你奉献就可以免税。所以在美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出现的说，哦，你信主之后你可以加入教会。为什么加入教会？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体制里面，需要有这样一个有形的政府规定的。那你加入教会的时候有几个考虑，这教会是不是要成为我属灵的家，这教会是否对我来说灵命有得到长进。假如你来到教会看教会也不顺眼，看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有两种方式。假如你有足够的真理的基础，你可以提议出来。假如你个个都看得不顺眼，有另外一个方式，教会不是只有这家，还有好多家，你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教会，你可以去。所以这是双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申请成为会员是地上的事情，成为神的儿女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不一定是会员就一定是属灵的儿女，是属灵的儿女也需要明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要求。保罗也说顺服罗马，罗马当时是怎么样就顺服，但是不合乎真理的，与真理敌对的，我们宁可讨神的喜悦。所以简单来说，新约的时候是被呼召出来一群，这一群人是谁？就是你，就是我。所以讲到广义的呼召，所以很有意思，我们英文里面这职业叫 vocation， 不是 vacation，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 vacation， 就差一个字，不是 A 是 O。 vocation 是什么？是职业。 What is your vocation？ 你的职业是什么？可这个字的拉丁文是指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呼唤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主日学所读的，我希望你都可以活用，你在什么身份被神呼召，你就可以保存那样的身份。你若是做仆人的呼召蒙召，你就维持仆人的身份。所以这英文有特别这样的一个意义， 所以第一点所要提出来就是，当你我是在广义里面的被呼召，这职业是我们从神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职业跟我们的信仰不能分开。当你好好在职业上精益求精，你在教会的事工上，你就可以为教会摆上更多。好，我们就来讲一下神对我们至少有四方面的具体的呼召。就回到第一个，也不能缺少的一件，神呼召世人，愿赐救恩给信靠他的人。所以当讲到呼召的时候，蒙召的时候，我们属灵的身份地位是首要的。这也是我常常讲，我恐怕，我也担心，万一神来的时候，你我是否在神的救恩里面？假如你糊糊涂涂的，从来也没有受到感动，神的救恩的感动，只是哦，教会，我来到美国，教会帮助我很多，我对教会有好感，我来到美国，教会有另外一群人，我可以认识，我加入教会，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假如你是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你是属神的，这是圣经话语。假如我说哦，你这样你就是神的儿女，我误导你啊，你自欺也欺人，更是我讲出这样的话是违背圣经的道理。你今日只是为来日做准备，来日的结局是今日你的决定。我宁可我们有60个人清清楚楚知道我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礼拜五是在什么时候讲到哦，我们要了解全部的救恩，确实不容易，但是救恩我们可以全部了解。对，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简单扼要，圣灵工作让我们完全的有把握。第一个，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9，因为我把这几个经文就列出来让大家一起来读。虽然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看，但是我只是选几个经文。2:9，只要各位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从第8节，好吧，第8节来读，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谢谢。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这恩是神的恩典。那下面说乃是神所赐的，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去赚取来的，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去行什么来的，因为下面说乃是神所赐的。那他另外一个说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是我们信，不是我们出于自己我们做什么。神的救恩借着我们的信靠，这很奇妙的，这是一个属灵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在主日学不知道讲到什么，我也特别讲到天主教有5个维度，假如你们可以记得清楚的话，以后碰到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面对，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天主教， 我这次到东欧去的时候，导游一直在讲新教新教，我再去跟他讲的话，他把他整个会，因为他们受过的训练，就基督教就是新教，因为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哦，变新教。假如我要从圣经来讲说，第一世纪就是基督教，安提阿教会叫基督徒，第一个称为基督徒是安提阿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是第十五世纪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哦，新教原来是有天主教，后来才成为新教。今天就不讲这些了。第二，信徒都是激励成圣呼召。多少时候我们看到信徒受洗之后，他哦，我已经用水洗干净了，我得救。可圣经并没有说得救是到此为止。神的呼召不只是单单信主、信靠他的人。第二步讲到信徒都要经历成圣的呼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样翻开，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听。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不但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召我们成为圣洁，更有他自己的形象。所以第二个招式不是对某某人，对你我的招。所以已经讲两个，第一个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第二是遵循他走成圣的道路，第二个呼召。第三个呼召是什么？第三个呼召这里说，神呼召我们学习侍奉。但下面我就列两点，第一个是感念主恩，为神工作。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碰到难处，可能在很多人在申请身份的时候曾经祷告过，神垂听了，神在我身上爱。曾经在找工作的时候，神垂听了，开路了。曾经在病痛的时候，神垂听了，医治。曾经出过大车祸，神保守了，等等等等。或是曾经在生意方面碰到不能解决的问题，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走过。我刚刚不是说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一，我们 Sacramento 有一个联祷，六七个教会的同工牧者一起祷告。这负责带动的这位弟兄，在十年前他的公司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风波，细节我就不讲。他说当时他的律师是五六个律师的，我们以为找一个律师已经了不起，两个已经够，他五六个律师，让他没有经历到那样的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情况。自从那个之后， 他的奉献，他的摆上，他对牧人的关爱是永远放在他心上。所以多少时候我们经历了多少的患难，我们是把它抛在脑后，我们是否有没有诉说？有时候我看到有人经历了多大的患难，他都从来没有讲过。有一天你要对神交账的。生命的侍奉，所以我们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因为呼召我们不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经过十字架，不但我们走上一个圣洁的道路，同时也让我们学习来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讲到侍奉，也是敬拜，同样一个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可怕，这世界的风气越来越可怕，挡也挡不住。奇怪不奇怪？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不奇怪，因为世界一定要走上灭亡的道路。神保守谁？保守那些在神真理中的人。最近我看台湾的一个新闻，在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好像很了不起，台湾说第一个同性婚姻的。我们教会在无动于衷的话，真的是心意更新变化不在我们心里。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生命的侍奉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卧虎藏龙，可是我们是否把神给我们的才干放在教会的侍奉方面？第一个我要讲，我们搞 PC 的有的是，是否把我们教会的一切的系统规划好，有一个系统的，这些我们在公司能做，在教会更能做。公司是我们的职业，教会是我们的属灵的团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金钱就讲奉献，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亚拿他是一个寡妇，他以祷告来侍奉神。我们常常在金钱奉献方面，我们会跟神讨价还价。哦，我做的这件事我已经奉献了多少。假如我们当中有 CEO 的话更可怕，他一个小时交300块的话来崇拜我，我一个人坐在下面一个小时就值300块。你要跟神这样说的话，可能你第一步都还没有。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可以听到，有不同意的我也愿意你来指正我。假如我们有任何的才干，我们都不愿意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时间，这些都是生命的侍奉。 所以今天我所讲的不是狭义的呼召，是广义的呼召。广义的呼召是对所有的信徒的呼召。你不要讲到广义的呼召跟我也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的话，你连广义的呼召里面都没有你啊。你可以说我不是狭义的呼召，但是呼召是某某人有特殊的，你那样说圣经可以允许，因为神没有特别旨意在你身上要做成某件事情。可是在广义的呼召，我刚刚所讲的一二三第四，对主交账，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因为对主交账是最后，不是开头，是最后。任何的这个才干的交账，都是主人来的时候要交账。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请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换句话说，广义的呼召里面最后一个跟狭义的呼召一样的，我们都要交账。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神话语的正确认识，在服事中锻炼我们自己，在传福音中看到人心的骄傲或是人心的谦卑的转变，是一个你我不能做的一件事，唯有圣灵才能做的一件事。所以你说我是广义的呼召，是狭义的呼召？
狭义。
我可以说从广义的呼召我开始，我在恩典教会几个牧师，你问他们，并不是说他们讲的我都同意，我也有反对的时候，可是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是以神的事工为重，以整体为重。我是因为广义的呼召，神把我放在狭义的呼召上面。你们也是如此，你们不能说我是广义。当你做好广义的呼召，有可能神有一天把你放在狭义的呼召。为什么我说好好读圣经？读圣经不是一定要去神学院，去神学院是有帮助，因为有系统嘛。我现在读摩西五经，专门都是摩西五经。你读什么四福音书，那专门四福音书，可是那个是很快速的，多少时候那快速那些资料以后你还需要去找。你们头脑好的话可以记住，我头脑不是那么好，我常常要去找，哎，以前读过有什么书籍我看过，要去翻出来。真理的学习，我鼓励你彻底正确学习，你就会一步一步往上走。只要你不好好学习，你会原地踏步，在那里打圈，就像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一直在那里转。为什么？心里刚硬，或是我是一个比喻了。所以最后我用同样的四件事情做一个结论，好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讲完之后回去忘记了，哎，讲什么我都想， 那我就用结语结论把这四点我自己用比较口语化啊列出来。广义的呼召里面第一个是重生的生命，你在基督里面你有重生的生命吗？假如你来到教会是沉闷的话，可能重生的生命都还没有。第二，成圣的道路，这是神所命定。第三，热心的来侍奉，你的侍奉是不是讨价还价？第四，你是不是有一天欢欢喜喜的交账？这都在广义侍奉里面，我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希望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日后有帮助。虽然可能你再过五年退休，再过十年退休，你五年退休十年退休你做什么？这次我去旅游，我们同车的人80%都是退休的，他们讲什么呢？就讲哇，到哪里去玩，到哪里去玩，有的我去过，有的我没去过，他们的生活就这里玩那里玩。所以每次我们分到哪一组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可是也有基督徒没有马上说他也是基督徒，因为看到我们祷告，他后来讲话中后来说哦，我也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有的也说哦，我也是在教会里面当带领诗班的。假如没有看到我祷告的话，他不会讲这些话。所以十年之后你做什么？我也不敢说你会做什么，但是你若好好在教会里面打好根基，你余下的年日会过得更有意义。否则余下的年日就哦，到北海道去吧，啊，到巴厘岛去吧，或者到澳洲去吧。你只会想这些，你回来之后带一大堆东西回来放在那边，可能灰尘都有，灰尘都没动过，你的钱都花在那些方面。当你好好侍奉，并不是说不要不讲，你就会好好学习，你余下的年日你就会更有意义。有听到吗？好，我们就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借着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呼召保罗为外邦人做使徒来传扬福音，你也呼召每一位信徒在主里面，在圣洁的道路上，在服事上，将来交账都是在主里面讨你的喜悦，让今天的信息都能适合每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新朋友哈，今天有一位新朋友，他名字叫陈莹，可不可以请您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不好意思，第一次来到教会，但是以前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教会，也感谢这位朋友指引我来到这里。
好，欢迎您。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没有哈。 大家报告几个事项。一个是呢，大家说下一个主日呢，就是6月2号呢，是有会员大会，我将那个投票决定这个是不是聘请这个刘勇传道做我们的牧师，然后请大家一定参加。还有呢，就是在本教会那个经常参加聚会，而且重生受洗的，如果你还不是会员的话，可以那个向陈长老领取申请表，那个申请成为会员。这个 CBM 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初中组呢是7月22号到7月27号，高中组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然后这两个报名的截止日期呢都是6月30号，请向罗龙宝弟兄报名。还有呢，下个季度的那个服饰表呢，刘俊姐妹已经做好了，她放在后面桌上，请大家呢会后都去拿一份。好，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点心在教会厅。